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津市法轮功学员李慧、郑庆兰被非法判刑，北京法轮功学员吕梅霞被冤判三年多，近期部分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遭恶报势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河北区法轮功学员李慧、郑庆兰被非法关押在河北区看守所近一年，于今年4月18号再次被劫持到河北区法院非法开庭。公诉人到庭大约只有20多分钟，法官马兰拿着判决书出来给了辩护律师。郑庆兰被冤判四年，李慧被冤判三年半。李慧、郑庆兰于2021年5月18号为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被绑架。和李慧相依为命的90岁的老母亲每天以泪洗面，每天冒着酷暑去派出所要求放人，因为她需要女儿照顾，同时还给讲了女儿修大法身心健康道德高尚，做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可是派出所不但没放人，还把案子交到检察院。2021年12月29号，天津市河北区法院对李慧、郑庆兰非法强行视频开庭。李慧不同意远程视频开庭，而法庭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李慧的要求。辩护律师针对法庭的违法庭审，要求公诉人黄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制止违法庭审，没有得到回应。法院于今年4月18号强行宣判。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昌平区法轮功学员吕梅霞女士2021年5月12号在家中无故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诬告。近日得知吕梅霞被冤判三年四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2020年7月20号傍晚，突然有男女警察和协警共十多人开了四辆警车闯到吕梅霞的家中，非法抄家并绑架了她。警察抢走了她的法轮大法书籍、广播半导体、手机、电脑等价值万元的私人物品。警察的绑架给吕梅霞心理造成严重伤害，在体检时医生表示她的心脏有问题，看守所看到检查结果不接收。22号，吕梅霞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2021年1月19号，警察将吕梅霞劫持到派出所非法提审，并声称取保候审的人三个月就得去一趟派出所。2021年5月7号，吕梅霞被朱辛庄派出所警察强制带到积水潭分院回龙观医院做心脏体检，警察强迫她连续吃三天药，再到医院检查。吕梅霞向警察宋博讲真相，却被宋博掐她脖子两边。2021年5月12号，吕梅霞在家中再次遭绑架后，被构陷到昌平区法院。2021年10月20号，吕梅霞在昌平区法院被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中共各级公安官员、警察听命于中共江氏集团的迫害政策，直接残害当地法轮功修炼者，造下天大的罪业，致使他们恶报连连，或暴病身亡，或撤职开除，或落马入狱，或殃及家人。今年2月22号消息，安徽省太湖县法院对望江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原大队长陈立新受贿案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陈立新有期徒刑三年，罚金22万元，没收非法所得。陈立新在任职期间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对法轮功学员绑架、非法劳教，给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造成很大痛苦。今年2月24号，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景大光和党委成员严宝峰涉嫌严重违法，被朝阳市监察委带走。他们在任职期间曾大力迫害法轮功学员。 霍湘婷任河北省邢台市威县前公安局副局长，在他任职时主抓迫害法轮功学员，已经被记录在明慧网的恶人榜上。霍湘婷退休后得了老年痴呆症，出门必须得人领着，不认路。霍湘婷被病痛折磨了几年后，于2020年10月29号死亡。据最高检网站，甘肃省监狱管理局原政委梁宜坚、副厅级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梁宜坚任职期间，甘肃省监狱管理局多个监狱对本省内各地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和酷刑迫害，梁宜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善恶有报是天理，大量公检法人员涉及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遭遇家庭不幸，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日本法轮功学员举办反迫害游行；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游行，观众看到法轮功队伍感动得落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3号，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举行反迫害游行，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4月25号在北京和平上访23周年。祥和的游行队伍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录像，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横幅资料让很多行人游客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游行队伍从浅草花川户公园出发，经过东京多个繁华街区，历时2个小时，队伍由警车开路，随后是上百人的天国乐团先行，接着是手持各种真相横幅的队伍缓缓前行。法轮功学员沿途发放真相资料，征求告发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签名。雄壮威武的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法轮圣王》《欢乐颂》等曲目，嘹亮而振奋人心的乐曲引来行人和游客停下脚步观看，有的招手致意，有的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当了解到中共已残酷迫害法轮功23年之久并还在持续的实情后，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新田先生在仔细听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非常震惊。他表示必须要制止这样的恶行，一定要让人们都知道摘取弱势群体活生生的器官天理不容。高中生田中在听完真相后说，这种恶行应该被制止，所以我要签名支持。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3号星期六，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举行的第108届野餐节游行。他们的队伍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喜爱。当天的野餐节游行于上午10点半开始，身着蓝白色古装的天国乐团为观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凯旋》《神圣的歌》和《星条旗永不落》等乐曲，受到民众的欢迎。他们说，法轮功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令人振奋，还有的观众看到法轮功的队伍感动得落泪。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的洛伊斯·德马蒂尼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高兴地鼓掌，他说，我非常喜欢这支队伍，太令人震撼了。他指着自己的眼睛说，你看，我都感动得流泪了，这支队伍太棒了， 你看他们的步伐，步调一致，训练有素，他们演奏的乐曲令人感到振奋。在一家慈善机构上班的玛丽·罗杰斯女士也出来观赏游行，她兴奋地说，我尤其欣赏那些身穿白色衣裙打着小鼓的女士们，她们的服装非常典雅，音乐非常悦耳，真是技艺娴熟的团员。当她了解到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时，她表示，我很喜欢真善忍。野餐节这一悠久的校园传统始于1909年，当时大学农场邀请周围的社区参观他们新的奶牛场。随着野餐活动的成功，大学农场的教员将这一活动延续到今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82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营救同修过程中整体提高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4日。 A 同修在2019年左右因讲真相被人诬告绑架到派出所，当地同修及时的长时间近距离发正念营救，使 A 同修解除迫害回到家中。第一部分，正念对待迫害，无条件营救同修。2022年 A 又被绑架迫害，并被非法批捕关押到看守所里， A 再次遭迫害，有的同修就生出了对 A 的埋怨，认为反复被迫害是 A 自己没做好，对 A 的状态也失去了信心，有的认为这回就得靠 A 自己正念闯关了。大部分同修处于一种比较消极和无奈的状态。 B 同修和 A 同修之前在一起学法讲真相， B 同修的家人对 A 同修也很熟悉。一天， B 同修的家人突然对他说，你们应该成立一个营救小组营救 A。 B 同修听后感到很震惊，他家人不修炼啊，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B 和我说起此事，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但马上悟到，这是师父借常人的嘴在点化我们啊，要营救同修。同修被迫害，可能有他自己的问题存在，也可能有我们看不到的原因和各种复杂的因素。无论 A 同修自身的修炼状态如何，还有哪些放不下的人心与执着，但是在大法弟子心里，是应该全盘否定迫害的，不能因为大法弟子个人有不足就接受和承认了邪恶的迫害和救世力的安排。虽然我和 A 同修只有过短暂的接触，并不熟悉，但是迫害发生了，还让我听到一个常人说出成立营救小组的事，这能是偶然的吗？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也棒喝》中说，有的家里人在迫害中被关被迫害，你们不赶快和大家一起反迫害，制止迫害，减轻家人的被迫害，还在说什么在家里学法，对学员所做的一切还牢骚满腹。知道你的家人在被关押中减轻了被迫害，停止被迫害，是因为大法弟子顶着邪恶与危险在反迫害中揭露与震慑了邪恶造成的吗？当他们出来时，你有什么脸面对他们？你为他们做了什么？修炼的人不是修炼的神，修炼过程中谁都有过， 关键是怎样对待。师父的法理让我更加明确了，身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反迫害、制止迫害、揭露邪恶、营救同修、救度众生，这是自己应该担当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当同修被迫害后，我能做的和应该做的就是无条件的向内照，用宽容和善心去对待同修，用正念去对待这场迫害，以一颗无私的为他的心无条件的去营救同修，为减轻和解体邪恶对同修的迫害尽自己的一份力。第二部分，摆正做事基点，坐而不求，重在过程。有了这份愿望，师父就为弟子们开创了一个营救同修并向公检法众生讲真相的救人平台。有意愿参与营救的同修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经过近一年的营救， A 仍被关押，但是在这个参与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都有收获，也都受益匪浅。同修们坚持集体学法，发正念，及时地进行交流切磋，不断地在法中纯净自己，归正自己，摆正做事的基点，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得到了提高与升华。有的同修开始营救时抱着一颗急于让 A 回来的心，执着于结果，在修心提高摆正营救基点后，把更多的心思用在了如何救度公检法众生上，从中放下了人的情。有的同修长期处于一个状态无法突破，在参与营救同修后找回了修炼的热情，积极主动发挥特长，圆融整体，修炼状态有了明显的改变。有的同修针对此事配合发正念，长时间高密度的发正念，不仅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也清理了自身的空间场，不仅帮了同修，也帮自己解体了邪恶的骚扰迫害。也有的同修在与家属接触中，在邮寄真相信的过程中，再到公检法部门、看守所等环境中克服了怕心，人念越来越少，正念越来越强。还有的同修参与营救后，认识到自己的修炼状态将影响到整体的配合，而整体配合的好坏又直接决定了营救的效果和救人的力度，所以更加重视修好自己，三件事比以前更抓紧了。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同修们体会到真正需要解救的并不是大法弟子，而是那些被邪恶利用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众生，这些生命的处境是真正危险的。当我们以讲清真相为基点，以救度众生为出发点，内心把握着这个原则去做时，无论是陪同家属到公检法讲真相要人、打真相电话、写寄真相信、控告举报公检法违法办案人员，还是近距离发正念，都可以使自己保持一个祥和平稳的心态，慈悲救人，无怨无悔，不被表象带动，只重过程，不求结果。一、近距离发正念。有一次，同修们来到法院近距离发正念，我们共发了80分钟。前40分钟，同修说看到法院前立了一个碑，当时我还想，是不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法官被邪恶利用完，遭恶报死了？后40分钟发完正念后，同修说看到碑上写着好多名字，应该是旧势力安排的这些大法弟子将在这个法院遭受非法判刑。同修还说，通过发正念，这个碑已经被掀起来了。我对同修所说，我个人的认识是，同修在他那个层次中看到了另外空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安排与邪恶迫害，公检法部门在迫害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发正念也让我们见证了大法的威力，正念的作用。二、迫害者被降职。其一， A 的亲人对参与迫害者及时地进行了控告和举报，当控告书和举报信递交到相关部门时，表面上看互相推诿不愿受理，但实质上是极大地震慑了邪恶。其二，同修们向迫害者所在单位及同行中邮寄真相信，揭露其恶行， 起到了曝光邪恶、制止迫害的作用。其三，在被迫害的同修居住区域范围内发放真相传单，向当地民众讲述真相，起到了揭露迫害、解体邪恶、唤醒良知的作用。其四，发正念小组同修坚持为此事发正念，配合营救。后来，其中一名参与迫害者在短时间内被降职。当听说此消息时，我感到有点意外，而后我又突然感受到一种喜悦。这种喜感不同于常人的那种高兴，更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在我的内心中更加坚信了，在参与营救同修、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无论大小，无论表面上是否看到结果，其实都在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在另外空间可能是更巨大的作用。我心中充满了希望，这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同时我对这个生命也由衷地感到欣慰。因为现世现报在人中看也许是坏事，可是高层生命神看现世现报对人却是好事，及时地警醒他，制止他继续作恶，对这个生命是慈悲的唤醒与挽救。三，同修亲人的变化。 A 的亲人 M 明白真相，对 A 修炼很支持，也愿意参与营救自己的亲人。 M 为了更好地参与营救，主动学习法律知识，阅读了《善用法律反迫害亲友参考资料》《反迫害法律手册》《律师辩护词》等，还学会了上明慧网。不仅如此， M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在同修的陪同下，还学习了数遍转法轮，自己阅读了《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大量的正面信息、正面能量，使 M 更加彻底地看清了恶党的邪恶本质，看清了这场迫害。 M 的正念越来越强，对营救亲人更有信心。 M 感言，我真的觉得迫害我亲人的那些人好可怜，我看着他们的眼睛，总感觉他们内心中还有善，不是那么恶。他们好像很无奈，被利用迫害好人，为了现实利益迷得太深了。我真的一点都不恨他们，即使我去控告他们，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清醒，悬崖勒马，否则就没有未来了。虽然 M 暂时还没有走进大法中来，但是 M 在营救亲人、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在自己的角色中发挥了积极正面、不可估量的作用，提高了自己的道德，升华了自己的境界，很好地摆放了自己生命未来的位置。第三部分，全世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亲身参与营救，几乎没有任何经验，我们就一边学习一边实践，一路摸索着走了过来。我们借鉴明慧网上有关营救同修的交流文章，借助公益论坛这个平台，在各个阶段的法律流程中，论坛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案例的参考以及建议，论坛专家更是耐心细致，及时地帮助我们修改完善了各种文书，还有海外同修打给公检法的真相电话等等。大法弟子无论是否相识，无论身在何处，在正法救人中都可以自动的、有机的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互相圆融，默默补充，共同完成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怕心，在黑窝里揭露迫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2日。反观多年的修炼历程，使我体会到用笔揭露迫害是邪恶非常害怕的。2008年奥运前， 我和 L 同修在网上用聊天软件讲真相，被省城网警跟踪定位监控。那时还不懂得实修，也不重视发正念，更不懂得注意网络安全和手机安全，被监控了还不知道。奥运前的一天夜晚，我和 L 同修同时在家中被绑架抄家。恶警为了邀功又绑架了外地的同修，连不识字的同修也被绑架凑数。在被非法关押了6个月后被判刑，那时只要坚持说练就非法判3年。我被非法判5年，同时被判刑的有7位同修，其中3位同修先后被迫害离世。我被秘密送进省监狱，省监狱的环境更恶劣。我们刚踏进监狱的门，就被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女狱警训斥加臭骂，带的随身衣物被扔掉，心里恐惧到了极点。我们分别被来接的犯人领走，我直接被领到一个小屋里，被4个犹大围着，开始了对我的轰炸转化。那时我在心里发了一念，谁迫害我，我就揭露谁。那时的争斗心很强，人心很重。中共监狱那是人间地狱，中共邪党利用这个人间地狱，这个关押形形色色罪犯的地方，来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利用杀人犯、抢劫犯、诈骗犯等当帮教包家，用暴力谎言还有欺诈来欺压法轮功学员，利用犯罪的人监视信仰真善人的好人，限制法轮功学员的人身自由，邪恶疯狂地打压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的每一天都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尊严人格被侮辱，疲惫忧伤压抑还有恐惧。如果没有师父的法，很难走过来。我每天被论语红吟，一次看到同修传给我手写的转法轮，我有法来充实，正念也出来了，不再忧伤恐惧，心态逐渐平和，有机会还给犯人讲真相。为了写揭露迫害的文章，我在监狱的9个月后开始了写日记，把亲身经历的事和看到的、听到的记录下来。看到同修被迫害，我心里难过。M 同修让我把许多同修在监狱被迫害的事情写出来，传给他，他想办法再传出去。在 M 同修的帮助下，我在监狱里写了几篇揭露迫害的文章。从魔窟出来后，在明慧网上看到了这些文章。日记记录了发生在囚屋里的真实故事，反映了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遭受迫害的凄惨生活，也减轻了狱警对我的迫害。记得一次突然的搜监，狱警看了我写的日记，以后对我的态度很客气。还有一次刚过完年，正月15还没过，我放松了警惕，就把手写的经文和给监区长的一封真相信及日记都放在床铺中。狱警突然搜监，来不及藏起来，都被狱警搜出来了。他把信看了一遍，我紧张的心砰砰直跳，发正念心也不稳。狱警把我叫到跟前问，是你写的吗？我回答，是。他说，不要告诉别人。他又问了包家之后，拿着搜出来的东西就走了，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包家却很生气。上次同修给我的经文被搜走，我心痛的3天吃不下饭，自责了很久。防不胜防，刚过完年就又搜监了，我抄写的经文又被搜走了，我心痛自责了很久，忘了自己在魔窟里了，放松了警惕。搜出经文会蹲小号的，我记得 Z 同修因搜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段经文就被关押小号15天，2次被关押小号都是搜出了经文。 X 同修因半夜坐起来发正念被关押小号。东北的冬天很冷，寒冷的冬天穿着衬衣衬裤，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还没有暖气，想起这些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地流出来，真的很心疼同修。70多岁的老年外同修因喊法轮大法好被体罚马坐，被包家骂训斥侮辱， 魔窟的每一天都很艰辛，真的不堪回首。我断断续续写了三本日记，一部分由一个好心人帮我带出了监狱，在这里谢谢他，剩下的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在师父的加持下，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出监时监狱检查得很严，连电话号码都不让带走。我出魔窟时，我让同修为我发正念，正念加智慧，带出了我的日记、三退名单和同修被迫害的文章。可惜的是，回家后我好不容易带出来的日记却被胆小怕事的丈夫撕破了一本。我又小心翼翼地拼接粘好。他不让我学法练功，从大监狱出来又进了小监狱。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离家出走，流离失所。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把魔窟中的日记整理出来，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一部分。后来我又整理了本地同修被迫害的案例，迫害去世的同修的案例，还有几个同修在监狱里绝食反迫害，同修被迫害的经过也写了出来，帮助同修揭露迫害，减轻了邪恶对同修的迫害。陆续写了给本地公检法司人员的一封劝善信，也都发表了。在揭露迫害的同时，师父给了我智慧，也去掉了许多怕心。感恩师尊看护着我走过那段艰辛的日子。在近几年来，每到所谓的敏感日，上面来检查、敲门行动、清零行动、国宝警察、片儿警上门骚扰或者电话骚扰，我都曝光。我知道他们都怕被曝光，迫害善良，他们自己也知道理亏。我也不惧怕他们，来了我就讲真相。我也不怨恨他们，因为他们也是被恶党欺骗的众生。最近邪党搞清零行动，逼迫法轮功学员签不学不练的所谓保证书，对法轮功学员又一次实施迫害。八月中旬丈夫休假，我们去了外地妹妹家。到那儿没几天，丈夫单位的人就打电话来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回去。他说是政法委的人叫他问的，本来打算要在那儿多待几天的，这个电话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丈夫就着急要回来。我还想待几天，妹妹妹夫一再挽留我们，丈夫坚持要走，使大家都很不愉快。第二天单位的人又打来电话问什么时候回去，不是让丈夫上班，是因为我练法轮功去外地让他们不安。我本想再待几天回来，一想遇到事不能逃避，要面对，我们就回家了。以为回家就没事了，回家后又多次电话骚扰，政法委的人要丈夫劝我在不练功的保证书上签字，如果签字了就给钱，有困难给解决。我当时就告诉丈夫，给多少钱都不签，让他们来找我。隔了一天又打来电话，告诉这次签了字以后就不找了，从名单上去掉了。多次的骚扰电话搅乱了我们的正常生活，我和丈夫的心情都压抑起来，丈夫焦虑不安，我的心也沉沉的，一种恐惧的阴影又笼罩在心上，心也浮躁起来，说话的口气也冲起来了，声音提高了八度。丈夫看我也不顺眼了，总是找茬训斥我。我开始和他争执，越争执他越起劲儿。我想自己是修炼人，怎么能和他一样呢？他再说难听的话我就忍了，心一下静了下来。师父多次告诫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向内找。我静下心找自己，为什么政法委来骚扰，有什么心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这段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都没跟上，求安逸的心很重，怕心，怕被迫害的心，怕给家人带来伤害的心，爱面子的心，显示心，利益心，爱美的心，色欲心等，还有这么多的执着心没去，修得多差劲儿呀，这些心必须要去掉。我想，我怕什么呢？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怎么怕一个常人呢？我怎么还怕呢？他们来了就讲真相。同时我加强了发正念， 清除本地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正法为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等因素。持续发正念后，我的心态恢复了平静，丈夫也恢复了温和的状态，我们又和睦相处了，家庭气氛也温馨了。丈夫说他不会签字的。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解体了邪恶的骚扰。无论中共邪党如何骚扰迫害，都无法动摇我对师父、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丈夫经常看新唐人电视，彻底地明白了真相，也常常把自己看到的说给周围的人，所以现在我的修炼环境很好。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说，修内而安外，使我体会到了这句法的内涵。只有心里装着法，不论遇到什么事，首先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自己要念正心正，你周围的环境也会归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兑现誓约，九年平稳讲真相九人，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3号。从法中我们知道，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承担的历史使命，三件事不但都要做，而且要做好。我和同修姐是96年和97年先后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姐今年74岁，我今年68岁，我俩居住在一个小区，一起坚持天天面对面讲真相已九年多。无论冰雪寒天、风雨酷暑，我俩救人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我俩心中，既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敏感日。我们居住地方是一个县级市，就那么几个人多的地段，我们就守住信师信法这一念，天天在这几个地方讲真相救人，基本没有怕心，放下自我，平稳救人。现在我们就把在疫情期间讲真相救人情况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继武汉疫情后，我弟也出现了疫情。当我听到某某某的儿子和儿媳已经住院隔离后，我的第一念想的是善恶有报，因听说某某某本人在单位口碑不好，大家都认为他很坏。但转念一想，我就意识到这个想法不对。现在的中国人都是被中共邪党洗脑毒害的，是可怜的。大法弟子应该慈悲对待他们，怎么能有这种不好的想法呢？从人的角度讲，谁家摊上这事也都急坏了，都渴望得到帮助，我怎么能落井下石呢？我在次日给师父敬香时又动了这一念，就在当天我和同修姐出去讲真相时遇到了某某某，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怎么这么巧？这不是师父慈悲把他推到我面前让我救他吗？我看他神情恍惚不定，心不在焉，觉得他好可怜，街上行人来去匆匆，谁能真正帮助他呢？于是我把他叫到一边，他没认出我是谁，我就把口罩摘了下来，他才认出我来。我给他讲了真相，他同意退出中共邪党。我送给他护身符，临别时他拍了我两下表示感谢。那时他已经是病毒携带者，第二天他就被隔离住进医院。我和同修姐是直接接触者，可我们回家后没有任何反应，一切都正常，病毒对我们不起任何作用。很快我弟小区也都被封，出行困难，我俩就借着买菜去讲真相。大街上冷冷清清，买菜时也见不到几个人。封城给常人带来恐慌，也给大法弟子讲真相带来不便。我心里很着急，瘟疫来临正是大法弟子救度世人的好机会，可见不到人怎么讲真相啊？ 后来我发现小区晚饭后有人出来溜达，于是我和姐说可以在小区讲真相。姐当时有顾虑说，小区的人都认识，我家又是学法点。姐家的学法小组从迫害开始到现在，无论什么风吹草动都没停止过。她有些担心学法小组环境受到干扰。可是次日再见到姐时，她的心性已经提高上来，主动跟我说，今天晚上到小区讲真相去。看我吃惊的样子，她说，咱不能考虑个人安危，救人急。这么多年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吗？于是我俩就天天在小区里讲真相。可没过几天，因为出来的人多，就有警车鸣叫着到处撵人，不让人在外溜达聚集。我俩就趁着警车不在的空档找人讲。有一天我和一位中年男子讲完真相后，他感动得双手合十，千恩万谢，我可遇到菩萨了，得到救命的良方了。我说，你要谢就谢大法的师父吧，是师父叫我们救人的。还有一老年妇女听姐讲完真相后，抱着姐亲了又亲，场面非常感人，众生真的在盼得救。小区解封最后那次过关卡时，看门的说，你们过关了，就是说我们没有被疫情干扰，没有被严酷的环境影响了讲真相救众生，我们又可以一如既往的到街上讲真相了。一天我们看见有六个人坐在台阶上候车，同修姐就去和他们讲真相。由于天天到这些地方讲，有一些人都认识我们了。看姐往前一去，他们就嘲笑着看着我们。姐说，你们还嘲笑我们呢，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我师父慈悲让我们来救你们，现在瘟疫这么严重，你们还不当回事，我们这么大岁数图个啥呀，共产党做了那么多坏事，历次政治运动害死了8000多万人，老天找来了，瘟神有眼睛，赶快退出他的组织才能平安。姐说完眼泪都掉出来了，姐的慈悲感动了他们，他们同意退出团队组织。姐就给他们起化名，对着一人说，你就叫长啸。这时我跟另外两个人讲完真相后过来，接着姐的话给另一个在那一直玩手机没有表态的人说，那你就叫永乐吧。大家一听都笑了，他抬起头来高兴地答应退出了团队组织。这样他们几位都退了，而且还不停地说谢谢。还有一次我们看见有一辆停着的轿车，车门开着，里面坐着一男一女，我走过去给他们讲真相。那男人刚一听就马上制止说，你不要讲了，我今天没穿警服，你再讲我就把你抓起来。我平静地笑着对他说，你看我是坏人吗？大义当前，只有大法弟子在救人，你也应该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了，再说看你那么善良，你也不会做那事儿。于是我就和他妻子讲，他妻子很顺利地就同意退出团队组织。这时我对着他说，你也太有福了，有这么一位既漂亮又贤惠的妻子，家有贤妻，男人不做坏事。我又对他妻子说，回家好好劝劝他，全家平安是最大的福分。这时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再也不凶了，是正念制止了行恶。放下自我，心系众生，默契配合。首先我们认识到，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好三件事，于是我们就半天学法，半天讲真相。因姐眼睛看字模糊，一遇到强光就刺痛，我就一人读，他在旁边听。我们利用3个多月时间系统学习了一遍大法著作。现在除集体学法外，我们每天学一讲转法轮。我读法时姐就随着背，我有时读错姐还能及时给指出来。姐的这种认真学法精神深深的鞭策和激励着我。我们做到了学法精神集中，不溜号，不走神，学法入心。除4个整点发正念外，我们学法时遇到整点都发。另外5套功法一步到位，从来不落下，有特殊情况落下，过后也能及时补上。还有我们坚持每周都听明慧广播，同修的交流让我们受益匪浅，这样给讲真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和明慧同修辛苦的付出。其次，我俩在讲真相前都在家发号正念，求师父加持，解体一切干扰讲真相和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在讲真相时，我俩有时分开给不同的人讲，有时配合着一起讲，互相不依不靠，但又默契配合。如遇到一人时，就一人讲，一人在旁边发正念，看到有不安全情况就给另一人做掩护，遇到两个有缘人时就一人讲一个，这样他们能单独接受真相而不互相干扰。如看到有一排人时，我们就一人一头，从两边开始讲，到中间时一人不落，总之灵活多样。和有缘人搭话时，接说他好像某某，我就接着说真相，这样就能马上拉近距离，切入主题。再有就是克服困难，抓紧时间讲真相。有一次接在乘电梯时，在他面前有两个人，一个大人带着小孩，小孩不小心摔倒在他妈妈身上，他妈妈站不住就撞在姐身上，他胳膊肘一下就错在姐的胸前，他那么胖，又在那么大惯力的作用下，眼看着姐就要跟着倒地，就在这一瞬间，姐被一股力量拖起来了。姐回头刚要说谢谢，一看什么也没有，他立即明白是师父用法轮把他拖起来了。他不顾胸痛，马上对那胖女人说，今天咱俩太幸运了，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们，要不就摊大事儿了。随即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过后姐胸痛了一个多月，但他一天也没休息。磨难干扰不止这一次，一个下雨天，姐因眼睛看不清东西，不小心踩进了水坑。我看见后真是又心疼又后悔，心疼的是姐那么大的岁数，那么凉的水灌了她一脚，悔的是自己也太粗心，没能及时提醒她。我也出现了病业假象，就是流血，血少时像来例假，多时就是大流血，上五楼得歇几次，浑身无力，心跳得厉害，严重时脸都浮肿，这个情况持续了九年。是师父时刻保护着我，才没有出现生命危险，也没耽误讲真相救众生。还有一次，我出现了常人所说的蛇盘疮症状，那真是又痛又痒，晚上痛得睡不着觉，持续了近两个月，但是再痛也没耽误我学法救人。师父在经济要旨圣者中说，怀大志而居小节。我们记住师父的话，在穿戴方面非常注意，要求整洁大方，给人有个可信感。因为我们大法弟子本身就是一个活的真相，很多明真相的人夸我俩说，你俩身体真好，还那么年轻。另外，我们讲真相时随身带着真相小册子、护身符等真相资料，随时发给有缘人，这样救人的效果更好。有时候人心上来感觉很累，也想休息一下，但一想到师父为我们，为无量众生那巨大的承受，师父都没有过休息，在监狱里的同修还在遭受着严酷迫害，还有众生的期盼，自己哪有理由停歇啊，就坚持了下来。在九年的讲真相救度众生当中，我与同修配合得非常默契，相互之间没有隔阂，主要是因为我们遇事能向内找，互相提醒，要听师父的话，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的付出其实很少，只要兼修大法，守住心性，遇事向内找，听师父的话，就一定会不辱使命，兑现我们的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转法轮中的一段法后我的改变》，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8日。我性格比较外向，总习惯于表达自己， 性子也急，常常在与同修交流时，不听别人的落音，就急于谈自己的那点认识。曾经有同修善意地提醒我要学会倾听，而我好像很难做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自己。那天我坐公交车，向坐在一起的两个青年女子问路，他们俩很热心地告诉了我。我谢过他们，接着想讲真相，刚一开口，其中一人就说：“你是法轮功吧？”马上，两人都是一副不屑的模样，不再搭理我了。我也没有勉强，站在旁边听他们聊天。巧的是，他们的工作单位我很熟，现任领导正好是我的一个同学。我本想再和他们搭搭话，借机再讲真相，但这时我到站了，就下了车。回家后，这事一直在脑子里转，我也没悟一悟为什么会这样。晚上，我背法，背到转法轮中有两句。有的人练气练得很多的时候，觉得手指肚发胀，身体发胀，别人走到跟前，觉得周围有个场。读到这两句话时，手指肚发胀，身体发胀，这几个字特别突出，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对这事挥之不去。表面上，我想的是失去了一个讲真相的机会，但实质我放不下的是想借借那个当领导的同学的光，顺便炫耀一下自己，是想用常人的气让自己表面光鲜光鲜，显摆显摆。正是法中的这次点化，成了我修炼中的一个转折。从那以后，每当我想要说什么的时候，会首先审视一下自己说话的动机。而我吃惊地发现，每次在我想要表达的背后，几乎总有个绕不开的东西，那就是想要证实一下自己。仿佛我一动念，那个显示自己的东西就在那里，只是程度多少而已。不是自己刻意想这么做，是不自觉的，自然而然，它就是存在那里。而且，这东西总是被表面的我想要表达的事情所掩盖。同时，这东西还容易与争强好胜、辩解、虚荣、妒忌、色欲、自以为是等等人心共同起作用，让我表现的常常是情绪化、浮躁、没耐心，眼中看到的总是别人的问题，完全不去想自己要修什么东西。初期，在我下决心改正自己的时候，在我想说什么的时候，脑子总是先想一想手指肚发胀、身体发胀这几个字，再想想自己的话，会不会是把气当作功，在人的表面显摆？这些话真的是对自己提高有益，还是对同修的提高有益？如果益处不大，就尽量的不说，或是少说，忍住那个想说的念头，努力的做到修口。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能忍得住，有时话说多了，事后我就会反省。我发现自己每次喜欢说、愿意说的背后，都是有一个心，那个人心在那里。想要不说，的确很费劲。我决心，要想做到修口，首先要做到修意，去掉妄念，不给人心输送能量，清除执着心生存的空间，从根本上解体他们。就在不断排斥那些人心的时候，感觉自己想表达的愿望越来越少，多数时候更愿意听别人讲，不是刻意这样做，是觉得没什么想讲的。而在这个听的过程中，我最能看到的常常是自己的问题，不断地找到自己的不足，修正自己，也越来越明白，其实表不表达自己并不重要，每个大法弟子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真正让人提高的根本只有大法。 有一天，我在学法小组听其他同修交流的时候，忽然觉得静心倾听竟然是如此的美妙，因为我感到了轻松、理性、客观和智慧。就在自己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们内修功法是要求在静中练这段法，也不断的有了更多的认识。最初我理解的静是在静中练功，后来理解的是只有在静中才能找到自己的问题，修好自己。再后来认识到静中聚集着巨大的能量，就能解体我们后天不好的观念与物质。现在我体悟到，静也是一种威严和慈悲，不被任何外来的因素所带动，真正达到无为的标准，更大智慧地看待当下纷乱的世事与人心，作为大法弟子做好自己该做的三件事。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